希望能够见到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呢、啊，只要你具有至诚恭敬心啊，还是可以看得到佛菩萨为你讲经说法，就看你的菩提心是不是很广大，或者你是不是真正为了求法精进的修持。而这种看得到佛菩萨呢，往往是因为他在戒定慧里面很用功修行，有时候是在梦中，有时候是定中，有时候因缘具足的时候，佛菩萨自然就化身来度你啊，这叫种种方便转自己心中的无上大法轮，这是见文殊。好，我再举一个见到普贤菩萨的。从前有一个法师叫辩才法师啊，他的生平不详，不过呢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他跟华严经非常有缘，跟普贤菩萨也很有缘。他出家呢是拜林玉法师当师父。林玉法师呢是中国地论宗南派的很大的了不起的高僧，在河南省呢创建这个灵泉寺，开创一个很大的道场。他拜了师父以后呢，师父教授他说，你呀、啊、好好要学华严，要深信华严经是无上最高的经典。所以呢他就听师父的话，天天诵大方广佛华严经。你要知道华严经很长哎，像我念哦，从头到尾念，我到现在还没念完一部，很长。当然我自己很忙啊，啊，华严经80华严念完，念40华严，那起码呢99华严也要100天，一天念一卷的话也要100天才能念一卷。那我因为自己很忙啊，所以也没有办法。所以华严经很长，诵前面后面不知道，诵后面呢前面忘光光。所以呢这个华严经哦真的是很不容易修学，何况说要了解它的道理呢，那就更不容易。在佛经里面写说，想要学习华严经跟法华经这样的大乘经典的呢，要发大乘的菩提心，而且要发心救度一切芸芸的众生，你的心才会跟佛经相应。所以呢这个辩才啊法师啊，他很有善根，他就天天读啊，天天诵，可是他觉得自己的业障烦恼习气很重，就是一直还是不了解华严经的意思。他想怎么办呢？哎呀，最后他觉得自己业障很重，他要忏悔业障，他就自己斋戒沐浴，做了一个呢用香啊，那个木香啊，很上等的檀香，做了一个盒子，里面装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把这个经头戴在头顶上，然后呢在这个佛堂里面呢像昼夜精进的绕佛念佛拜佛，求普贤菩萨现身加持为他讲经。他就这样昼夜精进哦，从来不中断，3年呢没有中断过。结果有一天呢，在他自己呢在诵经绕佛的时候，突然看到普贤菩萨乘着六牙白象，乘着大宝莲花放光，重重无尽的这个普贤菩萨，普贤王菩萨放光加持呢，来加持他，然后为他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一讲以后，当下他就开悟了，开悟了就懂了以后，从此以后他把华严经随便一翻开来看，任何一句任何一品呢，他通通都能够通达。因为呢他通达华严经，感觉华严经教法很殊胜，所以呢他一辈子也是弘扬大方广佛华严经，最后呢也就预知时至而作化了。所以哈，这个人的辩才法师3年昼夜精进，梦到普贤菩萨为他加持。所以各位同学，我们也发个大心吧，好好用功，看你送哪一部经，你要送普门品的话，你就求观世音菩萨现身为你说法，这是真实的，这不会着魔。为什么呢？因为你真诚的诵经念佛持咒，用真诚心修戒定慧，这是因，佛菩萨现身讲经说法是果，因果丝毫不少，所以乘着佛菩萨的愿力加持啊，不会呢着魔的。这是种种方便的第一个方便，读经拜佛修行，感佛菩萨现身为你说法。当然我看到这两个故事哦，我自己震撼力也很大，启示也很深啊。另外一个就是呢，你可以听录音带，对不对？好，没有办法请到善知识呢，善知识现在科技很方便啊， 你就呢把录音带，读书千遍其义自现，你反复听个十遍二十遍一百遍两百遍三百遍，听久了就会有悟处，听久了你将来也能够呢为别人转法轮。所以因情劝情啊，转妙法轮，这个佛菩萨加持是很不可思议的。我讲一个例子哈，是真实的现代。狮头山有一位老法师啊，他自己禅定功夫很深，然后呢他从小啊就是专门打坐，然后呢他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他一出生啊看到观世音菩萨呢就会合掌就会顶礼，他就很喜欢观世音菩萨，常常就念观音菩萨圣号。那他希望很喜欢打坐，后来呢他就也呢天天也就念大悲咒，他一天呢到现在每天他都会念108遍，也念了将近40-50年。那他呢跟佛菩萨很有缘，尤其是观音菩萨，他呢以前也想啊出家修道，虽然呢师父剃度，但是道场师父都很忙，那走遍千山万水他去找谁当善知识啊，很不容易啊。他讲奇怪，我念观音我为什么不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当我老师呢？所以他就那种一心一意完全身心哦归命观世音菩萨。那他也很认真的每天打坐，然后呢持大悲咒，他定功很深，有时候在狮头山的那个山洞后面一入定了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呢吃一顿饭然后就不见了，他吃饭吃很多像罗汉一样，哇好大包，他吃一餐以后呢就入定好久好久都不出来。那他就有曾经有两个经验啊，我可以跟大家报告。第一个经验就是说他一心一意拜观世音菩萨当老师，但他当他遇到恶的因缘的时候，哎，观世音菩萨真的会在梦中指点他。比方说有一个例子，他刚开始因为他喜欢禅定，所以他对道家那个做禅的方法他也会了解，所以他有时候呢他就翻道家的书，就他只要翻道家的书那一天呢、啊、到那天晚上他就做梦梦到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现了金色身放光跟他讲，你这个书是外道的书，你出家要学正知正见，这个书不要看。然后他就醒了，醒来以后第二天他就把那一把火就给烧掉了。所以呢他就更深信啊，走遍千山万水为什么自己不用就以佛跟菩萨当你的老师这样子。另外一次哈、当我讲了我今天就讲，那他自己定功很深啊，30-40年定功，那他功夫定功很深，定功到真正有天魔来找他。魔啊，我们讲魔有没有，魔有烦恼魔、死魔、无因魔，还有一个自在天的天魔，这是真的有的、啊、那他有一次呢就在做入定当中，因为他定功很深很深，感到呢魔王真的现前哦，现到他身前哦，然后变得奇奇怪怪的样子来吓他，他不管他，他最后魔王没办法就钻到他的嘴巴里面，钻到他的心脏，压他的心脏，让他很痛苦很痛苦啊。他想啊糟糕，这一压以后他整个身体都不能痛，动弹不得，而且呢一直冒冷汗，他想糟糕，这时候魔真的让我，他就跟那魔说出去出去，叫你出去，那魔就笑了笑，嗨你赶我不出去的，就他想念大悲咒，那时候呢大悲咒念不起来啊，最后他怎么办，他最后想好吧，那我就跟你拼了，我生死置之度外，我一心一意深信大悲咒神力呢啊，观音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他那时候就一念生死心哈、啊、很强的时候，念的南无阖赖耽那得赖耶耶，那个魔就从心脏里食道上滚出来，像个雪球滚到那个十里之外，然后呢就不见了。从此以后，他那一天哈、啊、真的是汗流满面呐、啊，这个整个身哦、啊、很大很大的震撼。所以一般的很多人跟他讲说要闭关啊，或是要打坐啊，或要修持，他跟他笑一笑，嗨呀，没希望了，你的定功还没有够，很容易着魔。我讲这个例子是说，真真实实的修持人呐、啊，有正知正见呐、啊。他虽然不是很懂教理，但是你看他开示哦，跟经里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他持大悲咒，能让他开智慧呀、啊。所以你们在大悲忏里面跟大悲心陀罗尼经不是说吗？观音菩萨说，若诵持大悲神咒者，现身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誓不成等正觉。所以他讲经说法是很有摄受力的。而且现身一切所求如愿，所以他法轮也很殊胜。好，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哈、哦、在这个时代请不到佛住世，请不到佛菩萨转法轮，但是你要深信佛菩萨的法身是定虚空遍法界，只要你好好修持真诚心，好这样为了救度众生， 因缘成熟，佛菩萨是会为你现身加持讲经说法，而且佛菩萨随时随地啊都在旁边护佑你，虽然你看不到，但是那是真的。好，因情见情转妙法轮。好，讲到因情见情，请看注解。注解里面他就讲到释迦牟尼佛，这是出自于佛他在法华经里面说，当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呢，他好，请看种种方便，如果世尊初成正觉啊，在法华经上他有说，他独自日入地，在华严经里面有讲，他说我所得到的智慧是微妙最为第一的，芸芸的众生根系都非常的钝，而且都喜欢沉迷在五欲六尘里面啊，都这样迷失啊，如聋如盲啊，这样类的众生很可怜明者，我怎么可能得度呢？为什么？因为我讲的道理他们不但不会接受，不但不接受还会毁谤而排斥啊，所以思维完了以后他就默然而住。后来呢，感得呢所有一切诸佛啊放光加持，那佛的愿力加持，而感得到呢这个诸佛就十方一切诸佛现身加持，赞叹说善哉释迦文第一之导师啊，你要呢广度众生啊，讲经说法。好，一乘法没有办法讲，可以先讲小乘声闻缘觉好三乘法，好，然后广度众生。这时候就感得到天上的大梵天王、第四天王呢，然后呢就呢到菩提树下，因为佛光照射他，他就呢来祈请佛，请佛注视转法轮。因为他请，所以佛才出世，否则那时候释迦牟尼佛是要入涅槃的。他一成佛就想入涅槃，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法知道众生不会接受，不但不接受，众生还会毁谤，因为谤法的因缘会堕三途啊。所以佛哈、不是不慈悲，有时候你会问啊，奇怪，现在众生这么苦啊，怎么佛菩萨通通都不出来呢？我告诉你，就算他出来的话，有些很多人没有缘还是不相信，不相信不打紧，可是有些外道还会毁谤佛菩萨，因为谤佛谤佛菩萨，那反而让呢他造更深的罪业，谤圣贤身啊，然后谤三宝而堕阿鼻地狱。佛为了起慈悲心怜悯他，不要让他有这个缘造恶因啊，所以佛呢就干脆呢想入涅槃，好不出世，原因在这里。那既然有梵天王跟第四天要请的话，当然呢他呢佛就应大小的根基应机说法，就开始请转法轮了、就转妙法轮。好，因情劝请转妙法轮，注意这个妙字，什么叫做妙法轮呢？妙法就是无上的心法，真正告诉你从心地当中一切唯心造，从心地当中下功夫才能够成佛。因为山河大地呢，成佛是由这个心啊，堕落也是由这个心，所以佛法讲是心法，心法就是无上的正法，就是无上的妙法。所以转妙法轮就是讲转什么呢？转无上的大法轮，讲无上的心地法门。因为所有的其他宗教都叫你心外求法，心外求法，所以叫做魔啊。对，我们呢佛法是正知正见，是从心地上中下功夫的，所以叫做因情劝情转妙法轮。好，在这一段里面请看慈州法师的注解第43页啊，他也注得非常好。请法以三业劝请，身恭敬礼拜，口称扬赞叹，意呢恭敬至诚，种种方便请转妙法轮。妙法轮啊，这里有讲啊，就是心法，心法就是正法。如来说法讲经说法49年，无非说的就是心法。转正法轮就是说，说唯心之法，简别心外求法。因为心外求法叫外道啊，所以佛法讲外道，不是说除了佛弟子之外通通呢就叫外道，其实佛没有这么霸道的啦。佛呢是告诉你心外求法叫做外道。但话又说回来哦，我们很多学佛的人不论在家出家， 那听了闻法也不知道在自己心里下功夫的话，那你也是外道，你叫做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所以为佛弟子不知有佛则已，知道有佛应该请佛转法轮。转法轮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要转法轮呢？是要圆满你的菩提心，圆满你的大悲愿力。在这个普贤行愿品注解里面，另外一本经文经啊，第43页，43页倒数第四行，所以就是上顺诸佛之心，下顺众生之心。佛以说法度众生为本怀，然无请呢，他就不说。所以有人请法，假如你肯请法的话，你上呢，你就合乎一切诸佛的大慈心。为什么？诸佛菩萨就是让众生呢，能够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你现在会想请转法轮，你的心啊，就跟佛经的大慈心相应。下呢，众生想要求法，可是不知道要祈请，所以很多菩萨呢，就会带众生祈请。请了以后，众生才能够闻到佛法，所以就会欢喜。这个下顺众生之心，顺什么心呢？顺众生的大悲心。因为众生很苦啊，想要求佛菩萨加持啊，解决他的苦难啊，那就会呢满众生的大悲心，满诸佛的大慈心啊。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懂得要求法的时候啊，你就呢上求下化了。你更能够转法轮的话，那你的心就跟十方一切诸佛的心呢心心相应。所以请经跟讲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尤其像我们今天能够听到普贤行愿品，那我们要最殊胜要请人恭赞叹谁呢？善财童子，还有普贤菩萨，以及华严海会的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听到这部殊胜的经典。好，请看下面。对于佛法自有所知，愿与众生说，自是请自心佛说法，这句话很重要。当我们因缘还真正请不到真正的佛跟菩萨的时候，先请自己。我们世间人讲常常求人不如求自己啊，你为什么不请自己呢？你懂一句佛法你就发心为众生说，懂两句就讲两句啊，你呢懂得不多，你可以把经书拿给人家看啊，你那时候呢你可以把录音带拿给人家听啊，把讲经法会告诉人家，请人家来听，这时候就是请自心的佛在讲经说法。见他能说法者，我们就请转法轮，名字及佛以上的佛我们都应该祈请。所以真正有智慧而且会善修普贤十大愿的人，他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地都能够修请转法轮这样的功德。好，这是事项。假如说是会是归理的话，就是请自信心中的佛说法，度自己心中的自信众生，把自己心中的尘沙无明跟这个见思无量无边的妄念纷飞的这些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度尽了，这就叫自信众生是愿度。假如没有智慧的话，纵使佛啊在你的面前啊，你会当面错过而不会去提起。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人也遇不到佛，有些遇到佛了也不会请佛讲经，那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好，下面请看。自能说法，意令不说，皆成愚痴。哦，这个很重要啊。假如自己会讲经说法或懂得佛法，乃至于人家祈请你要帮助而你吝啬的不肯说的话呢，令法将来会得到阿达阿达的愚痴果报，知道吗？讲经说法的话就会得到聪明智慧的果报。所以我们凡夫哈，是很奇怪的，常常哦想要得到好的结果，就是不肯修因。比如说佛法讲布施，财施得到大富大贵，对不对？法师得到聪明智慧， 无畏师得到健康长寿。好，上面就是修因，下面就是正果。世间的人很奇怪，都一直期望西藏得到好的结果啊！我看到别人很漂亮啊，哈、啊，就很嫉妒。其实人家漂亮有他修因啊，或许他生生世世就是哎欢喜心广度众生，用这个花去供佛啊，所以他有修这个因，将来就得到这个果。像财师用金钱帮助人，就会得到大富大贵啊。所以我们台湾的很多奇怪，很多暴发户不是没有原因的。世间人就说：“哎呀，你看他一夜之间就暴发户，哼，有什么了不起？有几个臭铜钱？但问题你就暴不出来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以前不修因嘛。对，我们凡夫就是这样，不修因，看到人家结果，看到人家结果又嫉妒又障碍，就是造罪业啦。有些人他很聪明啊，聪明智慧，为什么？他修法布施啊，释出世间的佛法，为别人讲经说法，广度众生啊。”像一般世间的呢，老师，对不对？老师天天教学呀、啊，所以你看当老师的人都很聪明啊，并不笨啊。不过当老师里面也有很辛苦的、很贫穷的，为什么？可能他法师有修，财师不修，很吝啬，对不对？佛呢，生生世世讲经说法，广度众生，所以他得到聪明智慧的果报。有些人呢，他身体很健康啊，相貌很庄严啊，很英俊啊，很健康长寿，为什么？他常常修无畏师嘛。比如在座的医生、护士、药剂师都是这样啊。可是我们凡夫常常呢，都是想只要妄想结果，不肯去修因啊，对不对？所以希望呢，自己呢，当别人需要你讲经说法的时候，乃至于你未来开示的时候，你尽心尽力的懂多少而说多少，那这样子当下你自己就请你的自信佛也当下在转无上的自信清净大法轮啊。好，请看下面一段。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在华严会上都是发普贤十大愿菩提心的人，所以都是初发心菩萨。菩萨要常请，诸佛才会常说，而且时间是近未来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表示呢是结归无尽的，所以经文说我常劝请一切诸佛，当然诸佛就包含着其他的菩萨、声闻、缘觉乃至一切的善知识都能够转法轮。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相互勉励，一切时啊，一切处，一切的人，在家出家，男众女智，都应该同共发心常转法轮，同共发心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同共发心来求佛加持。那你会说啊，哎呀，叫我讲经那还得了，不吓死我，对不对？你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没有这个口才啊，那我反问你，你有没有佛性啊？对不对？你有佛性啊，对自己就要有信心啊。所以我就讲一个例子啊，其实只要你发了心啊，佛菩萨就会加持。比方说在古代呢，从西印度来的有一个叫做求那华陀罗。求那华陀罗到中国来以后呢，中国相当于西元五世纪的中叶，当时南方有一个南郊王啊，叫做义宣啊。义宣他对这个求那华陀罗这位尊者非常的赞叹，因为他知道他是高僧啊，所以呢就在这个中国呢帮他盖了一个寺院，然后请他呢讲经说法，翻译经典，广度众生。因为他在讲经的时候，他在翻译经典的时候翻得非常好。可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就请他说：“法师啊，你既然翻译经典这么好啊，那你就开始发心啊，为大家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吧。”
他一愣以后，糟糕，怎么办呢？
我不懂中文啊，我中文不流利啊。他是因为印度来的，所以他印度文当然是最殊胜啊。那为什么他会这么殊胜呢？是因为他还没有来中国之前呢，他曾经出家修学的时候拜师父学小乘经典，后来他要学大乘经典的时候，他就问师父，师父就说好吧，那你就到藏经里面去拜佛，随便抽一部经，看你跟哪一部大乘经典最有缘。他一抽就抽到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他就术士善根很深厚，表示他跟大乘经典缘很深，他就天天呢在印度啊用印度文啊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来到中国以后啊，给这个皇帝一起请以后，哎呀糟糕，因为语言不通啊，他就觉得很惭愧，明明知道无上的大法华严大法那么好，想帮助众生，结果因为自己语言没有办法，他就开始呢昼夜开始拜大悲观世音菩萨。因为观音菩萨呢是千处祈求千处现啊，你有求是必应的啊，他说昼夜在拜。在华严经观自在章里面也有说，观音菩萨说，若有众生念我名，或念称我的名号，或见到我的庄严法身，免一切的恐怖灾难，所求如愿。所以这求那跋陀罗就想到华严经上呢有一个观自在菩萨章，那他就呢天天读，完了天天昼夜呢拜观世音菩萨，拜拜拜拜，拜到有一天晚上啊，他突然做梦，梦到有一个人身穿白衣，右手拿着一支剑，左手提一个人头，走到这个求那跋陀罗面前说，哎，求那跋陀罗，你有什么愿望啊？你担忧什么事情啊？那求那跋陀罗很欢喜，在梦中合掌说，观音菩萨我想要讲华严经啊，可是啊我语言不通啊。他说那没有关系，不要障碍，来来来来，走过来。他叫他走过来，走过来，观音菩萨就拿了一支剑一砍呢，就把他头换下来了。看完以后呢，观音菩萨叫他说，好，你头动一动，摇一摇，痛不痛？摇一摇，一动，咔嚓，他说不痛啊，已经装好了。他说呢，好吧，那这样的话就会满你的愿。结果呢，在第二天呢，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想，哎呀，这个呢，白衣啊人呢，就是白衣大士。很妙的是呢，他第二天以后呢，他讲的中国文呐、啊，就是华文呐、啊，就滔滔不绝，一泻千里。从此他就身作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度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可见求那跋陀罗他跟观世音菩萨缘很深，但他的缘很深不是在普门品，因为不是在法华经，而是在华严经上的观自在菩萨章。好，将来我们会印这个书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啊，佛菩萨啊都是有求必应的，只要你念念真的为众生，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你一切所求不为自己啊，那一切呢你至诚恭敬的求啊，没有一个呢不满你的愿望的。所以当你有病痛或家里有灾难，乃至于有种种的需求的时候，甚至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出家修道，你只要好好求佛菩萨，佛菩萨都会呢满你的菩提大愿的。好好，我们请看下面一段。第七愿，请佛住世啊，这个很精彩啊，一层一层的，先讲随喜功德起欢喜心，现在就请佛转法轮，转了法轮以后天天听啊还不过瘾啊，还希望善知识永远住在这个地方教化我们这个地方的众生，所以叫第七愿叫请佛住世。请看41页，科判请佛住世又分三段，心一叠七愿名，心二是行愿相，心三节俭无尽。我们请看第一，复次善男子言请佛住世者。好，注意这里面佛要住世也要众生祈请，好，所以这个呢都要至诚恭敬的祈请。至诚恭敬的请佛住世呢，可以对治我们的毛病，就是治迷惑歧路的毛病，得到呢福慧双增的果报。因为我们凡夫啊，若没有起善知识永远住在这边呢教化你，我们常常很容易迷惑。你想想看哈、
各位可以静下来想一想，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西天东土哪一个人听了一次经呢就立刻开悟了？很少啊，对不对？所以古来的善知识啊，都要住在一个地方。比方说清凉大师住清凉山，好，五台山就是清凉山，他一住住50年啊，天天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天讲8个小时，从头呢到尾呢讲一遍也要1年。然后呢他呢就是讲了50年，也就是华严经讲了50遍。所以古人哦福报真的很大，古人不像现代人，现代人真的是太辛苦了，好，工作压力啊很大啊，家庭婚姻事业都很繁忙，所以想要好好用功，时间精神体力都不够。古人呢这个环境啊就比我们现代人舒适，所以天天听经，天天听经，这样你才不会迷惑啊，否则不听经呢就一定会打妄想，而且在人生的路上不会走歧路，不会走错路，对不对？走分岔路，要怎么样？要请善知识住在一个地方教化众生。所以台中李炳南老居士一住啊，从啊台中莲社一住就住40年，也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台中莲社影响力很大很大。那我们请佛住世为我们讲经说法，就可以获得福慧双修的果报，对不对？常常听经就有无上的智慧，照佛的智慧去实践救度众生，就能够修福，自利能够增长福智慧，利他能够增长福德，福慧越来越圆满，这就是福慧双修。好，我们请看注解。注解说这颗是劝请中的贬义，就是说真正呢劝请诸佛菩萨转法轮，同时也劝请佛菩萨能够住世。下面龟山大师啊，龟山大师的抄有说一句寄语，龟山大师就是宗密大师。宗密大师呢，他本身呢也是专攻华严的，跟成观大师学，金阳国师学。后来呢他因为跟圆觉经很有缘，他是听圆觉经开悟的，后来呢他就想说，我不晓得呢到底是要专攻圆觉经好还是华严经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决定啊，他就在佛前面念究，就是坐签啊，然后呢自诚的念佛拜佛，然后一抽呢好几次都是抽到圆觉经，所以他就为了圆觉经做了很多部的注解，有详细的有简单的，有写了4部注解。所以古来哦，圆觉经，假如想读圆觉经的人呢，可以读这个龟山大师，就是宗密大师的注解啊，他注得很好。请看他的偈子：十方一切佛，若欲舍受者，我今头面礼，劝请并久住。啊，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假如要舍受命的时候，我今天用很真诚的头啊，顶礼啊，然后请佛住世转法轮，解释说众生心清净就可以见佛常住世，众生心污垢呢就见佛入涅槃。换句话说，这个能不能见佛就是看你的心清净不清净，这个很重要。事实上佛啊也没有灭度，在无量寿经说于此中下而现灭度，也就是说佛的法身哦实在是不生不灭，只有呢一般中下根性的人哦才看到，哦原来释迦牟尼佛古印度3000多年的太子现在已经入灭了，这是中下根人所看到。事实上对菩萨来说，他知道佛是无来亦无去，不生亦不灭啊，所以下面有讲佛无生灭，随机见书，就是说随着众生的根基呢，你见得到，你有因缘就会遇到。像刚才讲，我讲到无着他有缘就会遇到文殊师利菩萨，辩才他有缘就会遇到普贤菩萨。为什么他能遇到我们遇不到呢？就看我们的心净还是够。所以我们修行啊，修清净心很重要。举一个例子，天上有一个月亮，现在呢我们是有河里有水，水瓢里面有水，结果呢天上的月亮呢只有一个，然后呢水河里的水假如是大风大浪的话，波涛汹涌，当然你月亮的影子就看不太清楚， 假如你现在呢水很平静，静如止水，那呢就千江有水千江月，对不对？天上有月影，河里面也有月影，水瓢里面也有月影，湖泊里面也都月影。月亮有没有走呢？没有啊，对不对？这个月亮就代表佛的法身，月光放出来就代表佛的报身，而每一个水只要一清净啊，就可以看到月影，这个是化身。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怎么样把我们的心啊，从这种波涛汹涌的情况呢，常常把它保持在这种清净平等的界定位。当你心越清净，纵使说完全不可能做不到没有波浪，就算把大的波浪小一点，再更小一点，一点点的波浪啊，那你的月影啊也会现前。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妙就是，为什么常常叫你念佛念佛，你的心念念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心静如止水的时候，这一切诸佛菩萨就像月影一样，你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好，这众生心静则见佛常住，众生心垢就见佛入涅槃。佛本来是无生无灭，随着根基因缘成熟而现，所以心静观佛是真劝行也，这两句很重要。真正心很清净，从你内在当中去觉察自己的佛性跟觉性，当你的心清净到跟净虚空遍法界融成一体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佛永远住世在世间。所以在那个天台中啊，智者大师他每天诵法华经，诵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他的心就是静如止水的时候入定啊，入了法华三昧，就回到灵山会上啊。他看到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没有停啊，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都还在啊，到现在哦也还在啊。我们现在大家在那边讲啊，这个古印度的灵鹫山呢还是呢还在讲法华经啊。那大家为什么很多人去朝圣的时候看不到呢？因为心啊不够清净，没有清净到呢相当的程度啊。好，所以佛的法身是永远常住不变的。另外我要解释说，我引《法华经》无量寿的如来品上面说，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与会大众说，所有一切呢这个天人啊阿修罗都认为说，哦，我释迦牟尼佛呢古印度三千多年前做悉达多太子，最后离开宫城到远方的这个伽耶城出家修道，最后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只是凡夫看到的啊，最后讲经说法入涅槃。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如来会上说，事实上啊我早就无量无边劫早就成佛了，我成佛以来已经非常的久远了，而且呢我所广度的众生也是无量无边的，根本呢没办法呢去想象的。释迦牟尼佛又说，我无量劫来早就成佛，所以常住在这个娑婆世界，用千百亿化身呢去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有人说啊，中国这个智者大师啊叫东土小释迦，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再来的。好，那佛又继续说啊，我在这个地球上说，哎，我释迦牟尼佛过去呢是遇到燃灯佛为他受记，然后呢后来入涅槃，这些啊其实是我的方便说啊。为什么呢？凡是有众生啊先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呢，佛他说他会用佛眼观这个人众生根基，假如他的根性很利，是大乘根性的人，他就为他讲大乘的经典，就告诉他佛有报身有法身，他就能接受。假如这个人根性很钝的话呢，他就为他呢讲其他的经典，比如说讲化身或讲小乘法。随着众生的年龄根性不同啊，所以他用种种的方便说，有些人说佛入涅槃，有些人说没有入涅槃，为了都要让众生啊生欢喜心啊。假如呢佛遇到有些人根性非常差哈，那心量又很小，这个呢报复又很 第一的人呢，他就说，哎呀，我以前就是出家的时候呢很苦啊，后来雪山苦行啊，最后成佛啊，用这种善巧方便来度众生。假如呢他遇到那种大乘根性的话，就告诉他，事实上佛的寿命是呢是无量寿啊，佛呢是真正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啊。这是在法华会上讲，当法华会上讲到无量寿如来品，释迦牟尼佛告诉你事实真相的时候呢，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呢跟无量无边的众生听到佛呢是有无量寿啊，立刻呢就证到呢这个无生法忍的地位，所以这是真实的。好，我们再好，阿弥陀佛，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因为下面还很长哈。阿弥陀佛。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们请翻开经本第41页，今天我们看第七愿请佛住世。上一次呢我们把41页讲完，现在呢请看下面一段经文，说复次善男子言请佛住世者，这是第七愿。请佛住世可以对治我们迷惑歧路的毛病，获得福慧双增的果报啊，我们上次讲过。现在今天我们看42页，心二事行愿相，就是解释这一愿什么叫做请佛住世。好，请看经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般涅槃者，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之事，我悉劝请莫入涅槃。今于一切佛刹即为陈述劫，唯欲利要一切众生。到这里是属于心二，解释这一愿的行愿相。好，好，我们请看这个注解，旁边就写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好，这是一句。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这是次两句。注解说所有净法界虚空界，表示着标触片，就是说这个所缘的境界呢是广大无边的，像虚空法界一样。然后呢有多少呢，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像极为陈述这么多的诸佛如来，好，这是表示佛很多。次一句下面讲将欲示现般涅槃者，注意这示现这两个字，把它做个记号，表示说其实佛菩萨哈，这个是这入般涅槃啊，就灭度啊，这是示现而说的，不是真实的，待会我们将来会讲。因为在佛的本行经里面有讲到，本行经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啊，第一个介绍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的故事啊，也包含着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另外呢在原始佛教啊，最近呢大家，我想台湾大家也知道，很多人都在研究阿含经，有没有提倡什么原始佛教啊，对不对？好，那有些观念呢我想跟净土有关，我会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否则我们净土听得很好，说了半天你也不懂人家讲什么，然后你讲不赢人家也不会信你的净土。那在阿含经里面呢，他们呢是佛陀当时，就是佛是老师，他们的学生叫声闻，就听佛讲经说法而修行的，所以他的弟子是师生关系，佛跟声闻。那他们那时候的人呢跟佛出家，就是唯一的目的什么，我当佛的学生，这是无比的光荣啊。他们的想法只有我要当佛的学生，不像我们净土说啊，我们要成佛，那是后来大乘佛法而讲的啊。这个属于所谓的他们讲的第一个，佛在灭度以后啊，由阿难尊者呢这个结集经典，那这个叫属于原始佛教。
在介绍原始佛教的本身经当中，不但包含释迦牟尼佛，还包含说哦，释迦牟尼佛很伟大，他过去是什么呢？菩萨，他甚至是修菩萨行，比如割肉喂鹰，舍身喂狐。所以他们那时候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菩萨哈，他们不敢当，因为他们觉得菩萨只有谁能当，你知道吗？谁？佛。因为他们的菩萨的解释是佛的前世，佛生生世世修菩萨行，所以变成佛。好，那所以在本身经里面有介绍很多释迦牟尼佛前身的很多的传记，乃至于他投胎到各种这个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他都在行菩萨道。所以他们那时候对菩萨的观念是觉得这是只有释迦牟尼佛的专利，他们没有还想到说哎呀我要行菩萨道，他们那时候没有这种观念。好，我举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过去是曾经当作一个猴王。有一次呢，他在森林里面有很多很多猴子啊，猴子呢，那有一天呢，猎人来打猎，打猎的时候猴子都通通跑啊，通通跑。好，那猎人呢在这边追了，结果猴子通通都爬到树上去，可是下面是悬崖，万丈悬崖。那这时候啊，很多猴子跑跑跑跑要跑过去，可是因为那个这个悬崖之间距离太大了，所以很多很多的猴子都没办法过去啊。可是猎人呢，这个国王啊是出门打猎，他就往外后面追啊。这时候释迦牟尼佛他的前身当猴王，他就为了救度众生，怎样啊，把自己啊一个手攀在前面，一个脚攀在后面，就这样趴着，然后呢让所有的猴子都踩在他的身上爬过去逃命。一只一只的猴子爬，那当然刚开始他很有力气的，后来一直爬一直爬爬爬爬爬，爬到最后他们快没有力气了，对不对？快受不了了，就要快要掉到那要掉下来那一刹那之间呢，猴子通通都过去过完了。然后国王站在这边呢，看得很感动，就流泪。他说没有想到这只猴王为了救他们的族人啊，避免我的杀害，这样子的起大悲心。所以那个国王当下就发愿，我以后再也不打猎了。而这只猴子就是谁？释迦牟尼佛的前身。